神的心，一生忠于神，忠于神对我们的信，对我们的使命和托付。我今天讲的主题，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感觉哈？讲到有一个影响力的教会，这个世界上各种的组织、各种的机构，唯有一个机构组织是最特殊的。这个机构、这个组织在地上已经有形的，已经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，有多少的王国没了，多少的政府没了，多少的伟人过去，但是这个组织一直存在。它是这个世界的盐和光，也是世界的灯塔。有它在，那里的人不再迷茫，那里的犯罪率会减少。如果那个组织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小，那个世界就在吞噬着当时的人。这个组织就是教会。这个教会的存在可以成为这世界的祝福，但是你发现这个教会里面出现了问题。当这个教会不再忠于主的信仰和主的教导，这个教会失去了影响力，那个时代就变得越来越黑暗。所以这个组织呢，它有问题吗？有，但是这个问题会改变，因为这个组织、这个群体是耶稣所爱的群体。这个群体因着主的话，因着圣灵的大能，会越来越强壮，或者大家会自己改变，因为感觉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，就会悔改的。所以教会是神祝福世界的一个彰显。上帝赐教会在这世界上是有福的，我们这个世界是有福的。当然我们发现一个规律，要么教会改变了社会，要么社会影响了教会，要么教会改变了世界，要么世界改变了教会。教会就是一个光，教会就是灯塔，所以教会要祝福世界，影响世界。 Amen。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，这就是我们的价值，这是我们活着的意义。所以教会还在地上的时候，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。如果教会被提了，也就是世界末日，这个世界就完全的是堕落失败，最后毁掉了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教会怎么能产生影响力，才能在这个世界上产生影响。这是我今天讲的。首先你要让这个教会影响你，也影响周围的社区，影响所在的城市，影响所在的国家，影响这个世代。你知道在历史上发生很多次的教会大复兴，那个复兴到一个地步，信徒的生命开始翻转，那周围不信的人因着信徒的改变也信了耶稣。大家听过威尔斯的复兴吗？听过阿苏萨街的复兴吗？听过历史上多次的，包括德国的我一下想一下，这个新津多夫带来的一个大的复兴，影响整个周围。所以教会有复兴的时候，有荒凉的时候。但是当教会荒凉的时候，一定有一群人他不满足，就去祷告，祷告教会开始迎来一个的复兴，就影响周围的世代。当教会复兴，这个时代就变了。但是有时候久了，教会弟兄姊妹开始松懈，开始祷告减少，对神渴慕减少，开始衰弱，然后就有一群，可能又一波的复兴来到。但愿我们的教会是复兴的，是有影响力的教会。阿们。神祝福大家。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呢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都是非常的震撼人心的。经文里面你看提到这里面提到的有很多词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把里面重点稍微提出来一下。我特别喜欢这句话，觉得扎心，听见这话觉得扎心。大家明白这个扎心就是被踏实到，他的心被摸到。你发现今天最需要扎心，心慢慢的麻木了。所以当彼得讲到带着神的大能，神的话出来的时候，人的心被触摸，被感动。今天的教会也需要有这样的话语，所以被扎心。还有什么词呢？你看这个被扎心还有什么他们问彼得哈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当有人问你一个问题，或者问教会一个问题，我该如何行的时候，是一个人开始回转的时候，他感到迷茫了，他感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是一群外邦人，或者一群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问彼得说，我们该怎样行？ 一个好的讲道，一个好的聚会，是让很多人开始反思说，我以前做的好像不太对，我该如何做，这就有希望了。再往下看还有什么词哈？彼得就跟他们说，你们个人悔改，奉耶稣的名受洗。其实这个时代最需要就是悔改啊，然后奉主里面受洗。还有呢，第39节说，领受圣灵从身上招的，这是38节。你再往下看呢，还有彼得用许多话劝勉他们说，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，说明人有一个责任要救自己，人有一个责任信耶稣，人有一个责任做一个决定，我要接受耶稣做救主。还有呢，41节我想蛮令人震惊的一句话，41节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特别特别吸引你眼球的，就是什么？门徒那一天添了多少人？
3000人
的。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经历过一次增加300人或者30人，都已经令人兴奋了。他一下增加了3000人，你有过这做过一个这样的梦吗？有一天咱们教会忽然添了3000，咱不要说3000，300人，哇，大家都忙着去服侍了，大家服侍了，大家就火热了。由于大家太闲了，教会就出现很多的问题了。好，你再往下看哦。哎，你看啊，第42节，都这个字啊，都什么？恒心遵守。什么是恒心遵守？你去想象这个词啊，都在恒心的持守的去遵守什么？使徒的教训，使徒教的就是真理嘛，就是耶稣的道嘛。还有彼此干嘛？彼此一个 fellowship， 一个团契是什么？交接或者交流、交谈，彼此交接，彼此掰饼、祈祷。你看，一起祷告，一起掰饼，一起交流。还有什么？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啊。众人都惧怕，都敬畏，大家开始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哇，周围的都敬畏，这是多好的事情！你再往下看啊，哎，很有意思。你看啊，什么人在一起？信的人，就是信徒，都怎么？信徒信的人都在一处。有一个词是人不敢相信的，这个世界历史上可能发生这种也不多的是什么？反物公用，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吗？就是聚在一起反物公用。哇，大家看的可能有一点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房屋公用呢？我的怎么可能给别人用呢？你看这多奇妙啊！房屋公用，当大家灵命到一个地步，大家爱到一个地步，大家生命到一个地步，都想的不只是我了，是想着我的弟兄姐妹，我能祝福他什么，我能帮他什么，这个是我上帝赐给我，我只是管家，我也拿出来可以 share， 大家可以共享的。哇，房屋公用，还有45节更厉害了，更不容易了。45节说什么？并且卖了田产，谁可能去卖田产呢？一般人不会这样做的。田产也卖了，家业也卖了，干嘛呢？都拿到教会来，谁需要什么，谁就可以用。哇，这个share文化，这个不容易的啊！万物公用，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修了个人，分给个人。46节，很有意思啊！这个你去思想这段话说，他们怎么样？同心合一，前面有一个形容词是什么？天天同心，不是同心一天两天五天，是天天同心合一。一个教会的关键凝聚力就是同心合一，这就说天天同心合一。还干嘛呢？好，在店里，在店里干嘛？敬拜神。还在哪里？家里。很多人在教会的敬拜是非常好的，回到家就没敬拜了，回到家就开始原形毕露，软弱也出来了，情绪也出来了，一切问题都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他们在店里很好，在家里干嘛？掰饼啊！你们有没有在家里掰过饼啊？在家里掰饼还干嘛？吃饭存着什么样的心呢？诚实欢喜，诚实用饭。他们在家里有一个很好的 fellowship， 很好的团契生活，还有赞美神。哇，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你看，赞美神是荣耀神嘛，得众民的喜爱是什么？义人嘛，荣成义人，对不对？接着呢，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出现，是什么？大家一起来看哈，主将什么人？怎么嫁给教会？嫁给他们？多长时间嫁一次？来，大家来读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。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渴望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我们？同意吗？愿意吗？
愿意。
我讲到希望大家互动，我希望大家回应哈，这个我们大家都不会有睡觉的问题了。主将得救人天天嫁给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，阿们。你们的渴望不大的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大家要阿们啊，这就是你的心愿嘛，是不是？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，啊，这就有希望了。啊，大家有个渴望，你如果没有这个渴望，你不可能委身付代价的。好，那我再给大家思考，为什么那个教会这么有影响力呢？为什么我们教会缺少影响力呢？原因在哪里？如何学习那个教会，把它的优势，把它有的学到我们这儿，在那个原则上我们来应用的？怎么我们的教会才能天天加给我们呢？每天你看啊，一年365天，每天加一个人的话，啊，大家来做个梦啊，明年此时的教会是什么样的？做不下了怎么办呢？找长老，找牧师，找长老啊！你们要开会研究一下，做不下怎么办？每一天，你说。神偏爱他们，神要爱我们。你说神那么真，那时候真，今天还是真吗？他不改变的。所以主要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。阿们。家里这个人有没有你的家人呢？有啊，你家里没信的也加到教会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的朋友加到教会来了，你的同学加到教会来了。感谢主，教会复兴，信徒都开心。复兴的场面和荒凉是不一样的。教会有两种，一种是很复兴的 revival 那种大复兴，又一种很荒凉，看着呀，大家也没信心，也没热心，起初的信心也没了，爱心也没了，大家以前都是欣赏，现在看到很多的问题，大家以前都是奉献舍己，现在想到我还需要呢，所以慢慢的老我越来越强，爱教会的心越来越少，爱主的心越来越少，这不是真心。其实教会就是那时代的灯塔呀。教会，我前段时间去参加我的神学院的上课的时候，我住在宿舍里，我发现我那个厨房到处都是灯塔，好多画都是灯塔。我想可能我们那个院长那时候建学校的时候，神学院就是希望大家记得教会是世界的灯塔，是这世界的希望，不要忘了我们的使命。一个没有使命感的教会怎么可能谈上复兴和影响力？使命感来自哪里？怎么去持？这都值得我们去思考的。好，我们请帮我看下一张。好好好，所以这些经文我都刚才提出来了，我现在给大家思想，我有几句重要的话来让大家思考的几句话，几句重要的话语是什么呢？我就里面有几个问题。为什么耶路撒冷教会能影响那么多人？其实不但影响当时的世代，世界各地影响到今天，我们任何时候读到《使徒行传》，他们的教会就受激励。哇，那个教会多复兴啊！哇，这个教会多羡慕啊！你看它影响这么大，为什么？你想一想啊。还有，为什么当地人都喜欢他们？他们为什么做出那么好的行为，让当地人喜悦他们呢？就是给当地的社区，给当地人带来很好的影响力和祝福呢？还有。为什么那么多犹太人的信仰，他们是犹太人啊，他有自己的信仰，有自己的价值观，有自己的传统，可是为什么接受了耶稣呢？成为基督徒呢？因为当时犹太人是不接受耶稣的，不是拒绝基督徒的，但是他们竟然被改变，为什么呢？还有，为什么很多人信主信到一个地方，把田产家业都卖掉了？对，谢谢。把田产家业都卖掉了，都拿来奉献。今天的教会为什么没有动力去奉献？不要说田产家业全部奉献，你能超11奉献就不容易了。奉献11，有人奉献1/10，为什么有人在奉献上一直很软弱，不能突破呢？很想奉献，可是里面有很多的顾虑，不肯奉献的，为什么？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为什么逼迫这么大，教会却兴旺呢？你发现一般逼迫到最后教会就很多教会就散掉了，可是这个教会越逼迫越复兴，越逼迫越复兴，越逼迫越复兴呢？逼迫打不到，压力压不住，为什么它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？教会在逼迫中更加的强壮，更加的复兴， 更加的增长呢？这是我们要思考的。还有为什么这个教会是一个不一样的教会，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是有什么特点呢？你看当时的教会，你从那个年代算，当时最有影响的是罗马政府，罗马帝国。可是后来罗马帝国就衰败了，后来罗马帝国整个就没了，教会还在。后来到了欧洲那个年代的时候，包括神兴起的像那时候的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的兴起，可是教会还是很强壮的。后来这些慢慢衰败，包括教会不单在那里开始建立，在亚洲，在亚细亚建立，在中在西亚建立，包括在美国的建立，在亚洲各地的建立，现在全世界各地差不多都有教会，或者都有或多或少的教会。教会一直在增长，一直在扩展，但是你发现所有人都会过去，历史会过去，人把它忘掉，但是耶稣的名字越来越多被人知道，教会没有被打垮，教会在各样的考验面前没有跌倒。有的教会开始变质了，开始世俗化，可是神没有丢弃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就不断地被洁净，又开始回转过来。有的教会在逼迫着快要衰败，后来神又兴起这个教会又强壮，或者通过别的教会把它带起来。总之我想告诉大家，上帝从来没有失败，教会经历各种的考验，各种的挑战，一直在持续增长。教会怎么才能有影响？我们都渴望我们教会有影响的。比如说你知道在美国金信会啊，什么长老会啊，什么卫理公会啊，不同的会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教会起来？还有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宣教机构？像 MB 美南基金会的差会啊，很多差会起来，很多基督教机构起来，他们那个背景都是在一个大复兴当中留下来的。教会经历一个很大的复兴，每个人开始被神光照，哭泣悔改，将自己奉献在祭坛上，让主使用他，他的价值观变了。他的人生观变了，他的世界观变了，他就开始让主使用，就创造很多的奇迹。所以教会历史你去读的时候，你不得不感谢神。有机会鼓励大家读一读关于教会复兴历史，教会的复兴史给我们看到，神是大能的，神是掌权的，神是做事的。好，我前面呢，我就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找出几个点给大家看。第一个我今天我讲的主题就是讲到了教会的目的，就是走出，就是影响世界的教会。教会要影响这个时代，甚至有人认为把世界分为七个领域，比如教育、政府、家庭、媒体、体育就是艺术，或和这个什么呢，和这个商业等等，有人分了七大领域。可是教会应该影响每一个领域，影响政府，他的决策都是从神来的，影响这个媒体，它都传出来的都是真的，影响教育，所以教育的孩子都懂得敬神爱人，影响经济金融，让世上的金融金钱为神所用，传扬基督的名，影响艺术，影响科技，要影响家庭，教会应该是产生影响力的，而不是被社会边缘化的。那教会怎么才能做到呢？里面有几个点。第一个，一定是圣灵充满。其实我们又带大家读第一节到三十六节那一段经文，讲到了使徒教会被圣灵充满。那个教会他们经历过一个大的事情，就是三位一体神的圣灵这个位格充满了教会。你知道软弱与刚强的区分是什么？为什么以前的门徒，你去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你发现门徒当时的生命是一个自私的，是一个软弱的、惧怕的、担忧的。当圣灵充满教会之后，整个都变了。他们专注基督，他们热心，他们爱主，他们单纯，因为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充满。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圣灵掌权，所以他们圣灵充满。你看到圣灵充满，他的是神的心意，神渴望他的教会有圣灵的工作。圣灵让人畏罪、畏义。圣灵让人认识真理，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圣灵使我们软弱的变为刚强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使教会始终保持在主的真理上，保持在对神的热情上。 因为教会就是圣灵的，教会就是神的。第二，圣灵充满是神掌权的意思，圣灵充满就是神掌权。所以一个人被圣灵管理，被圣灵充满，他所有的心思意念，他的目的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与神有关系。所以教会应该是圣灵掌权的地方，教会每一个人都来祷告，寻求圣灵的带领，寻求神的引导，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。教会是圣灵充满的教会呢，充满才有真的复兴。你读教会历史，你发现复兴带来的是什么？人的回转。什么叫复兴？复兴的意思就是回转，转向神。复兴就是心开始爱神，转向神，他的思想意念转向神，他的情感转向神，他的决定转向神，他的追求转向神，他一切以神为中心。这就是圣灵充满，就是一个复兴。可是你看到使徒教会他们每一次第二章你去读，第四章你去读，第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到第八章、第十章、第十九章都提到那个时候的教会被圣灵充满。也就是使徒教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圣灵充满。然而没有圣灵充满的教会就是自我、自私、情欲、骄傲、争竞、嫉妒、贪心都来了。所以你去读很多历史，你发现当大家都被圣灵浇灌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大家每个人想着怎么传福音，每个人想着怎么奉献、怎么爱主、怎么追求主。所以使徒教会为什么有影响力，是一个圣灵掌权的教会，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，圣灵在他中间可以做工的教会。这个我就简单提一下。第二个，使徒教会为什么有影响力，是因为他们宣讲基督的福音。这个世界最缺的是什么？这个世界缺的不是金钱，这个时代最缺的不是资源，这个时代最缺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是耶稣的救恩，是耶稣来到地上做成救恩。所以耶稣是这个时代的希望。你看彼得讲了很多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十字架的福音。所以这个世界最缺的是耶稣的福音。如果这个教会不发生，如果这个教会不传福音，这个教会大家都陶醉在这个聚会的快乐、宴乐当中，这个教会没有影响力。如果每个人都去传福音，这个教会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，就影响周围的人。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传他也不信，我干嘛要传呢？”其实你不要首先接触这个思想，认为我传了不信。你要相信，传是你的责任，信是他与神的关系。所以传福音是你该做，你只管去传，养成一个传福音的习惯。去年我们接待了一个弟兄，他在日本宣教，就后来来休斯顿，我们就一起吃饭。哇，这个弟兄在端着你吃饭期间就向你分享了福音，向老板分享福音，向员工分享福音。有一次那给人传过福音，那个服务员说：“哎呀，我一直在找教会，我是一个信主的，找不到教会的，我一直在找，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个教会？”就介绍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是有限的，我们的嘴不说话是不闲不住的。我们说什么？说耶稣福音的故事，说耶稣的故事。其实这个世界原本是在黑暗，在罪恶当中，有一样能改变这个世界的，耶稣的福音。你能做的，你我能做的价值就是讲耶稣。你讲别人没用的，你讲别的信息，这个世界不缺的，不缺名人，不缺 video， 不缺小视频，不缺很多名言，不缺很多人的道理。这个时代最缺的是耶稣的福音。我再说，这个世界最缺的是耶稣的福音。阿们。你能讲的和别人不一样的，也是耶稣的福音。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希望的，也是耶稣的福音。因为天底下没有一个救主为他们所爱的人钉在十字架上赎罪。所以有人分为启示、普通启示、特殊启示。所有的宗教，有人说，那为怎么说我们基督教就好了呢？那么多宗教，为什么基督教才是最对的呢？那基督教好在哪里呢？我们的宗教和别的宗教有什么区别呢？所有的宗教是一样的，讲到了有一位神，讲到人有好行为，但是唯有基督教不一样。基督教讲的是人是罪人，讲的是基督为你赎罪而死，你信耶稣就罪得赦免，这是最特殊的。 所以有机会你要学习宗教比较的话，你会发现所有的宗教里面唯有基督教不一样，因为基督教的神来世人，神拯救罪人，所以信耶稣是唯一的希望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你我有价值的地方，就是因为你我有基督在我们生命中，我们是基督徒。我们能给别人分享耶稣的福音，是我们给别人最大的祝福。我们能做最有价值的事，分享耶稣基督。挑战大家一句话：凡是有口能说话的，凡是大家有口能说话的，立一个心志，主啊，使用我的口传讲你的福音。阿门吗？愿意吗？主啊，让我们每天有机会分享你的福音，每天有机会分享你的福音。所以其实我们活着的价值是什么？就是能够把耶稣介绍给别人。给主做一个祷告，祷告什么？主，让我的口不要沉默，让教会不再沉默，让教会出声，让教会说话。教会说的是天上来的声音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。你看任何一个民族有了教会，那个有了耶稣的福音，那个民族就不一样了。任何一个人也是，他有了耶稣，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。这个世界的希望在哪里？在教会。教会能做的是什么？宣扬耶稣的福音。看一个教会真不真，就看那个教会讲不讲耶稣，传不传讲耶稣的福音。你知道耶稣的使徒们啊，这些使徒12使徒，他们在教会影响了教会的复兴，后来他们就出去传福音，到处的，他们都到小亚细亚，到了当时的这个波斯，到了不同的地方，他在那里传耶稣基督。有人甚至认为马可到了多马，到了印度，他们说到之主建立了教会，他们到一个地方就传福音，到一个地方就传福音，后来就建立了教会。比如我有一次去埃及，我发现埃及有一个叫什么，叫岩石教会，那个教会是在地下的，很大，可以容下10000多人的。那时候的基督徒是逼迫他们就在那里聚会啊，你去看他的壁画，里面讲到使徒某某某到他们中间传教，某某某传教，后来就建立了教会。你到了埃及，你发现哇，这么多基督徒啊，这么多神在那里作为，你听他的故事无不感动。你去到如果你听一听在曾经波斯的复兴，你听一听曾经在叙利亚的复兴，你听一听在欧洲的复兴，神都做过。那些宣教士，那些修道士们，他们的教宗走到世界各地，在各地传扬耶稣的福音。原本是一个没有耶稣的民族，后来听了耶稣，那里大量人信主。你去看，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到缅甸，哇，那里的一个民族，他说他们98%是基督徒，哇，90%多基督徒什么概念？你去到中国的云南，很多少数民族，你会发现，哇，他的民族70%-80%都是基督徒，曾经有过这样的复兴。我就问一个问题，哇，谁给他们传？什么时候他们听到耶稣的？哦，有人就讲故事，哇，很多年前外国人到那里传耶稣，后来就信了耶稣。我发现啊，世界上有一群人是最特殊的人，叫宣教士，有人叫传教士 missionary， 他们的脚宗走到哪里？那里原本是战争的地方，有了和平；充满了冲突的地方，有了爱；充满了黑暗迷茫的地方，有了和平，有了基督里的饶恕。那里有了文明，有了盼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怪这个世界黑暗，而是怪他们没有听到福音。不是怪他们没有听到福音，那是教会没有传福音。基督徒不传福音，基督徒懒散。有人做了调查发现，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不传福音的教会，大部分的信徒都是把福音埋藏在自己这里的。请问你要做一个大部分的这种基督徒，还是做一个特殊的基督徒？你是做一个不传福音的基督徒，还是做一个宣扬基督的基督徒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可以做一个选择。今天早上，请你做一个决定：是否愿意成为一个传讲基督的基督徒？你在你心里做个祷告：主啊，既然让我活着，我还能说话，我还头脑清醒，我还能分享你的福音，我要做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。阿门。除了宣讲基督，你看教会做什么？你看使徒时代的教会，他们到了这个圣殿去祷告，碰见一个瘫子，是不是一个瘸腿的，跟他祷告完那个人就好了嘛？ 就开始讲耶稣，然后就有多少人信主？你知道有多少人信主吗？有5000个男人信主，使徒们在找机会传福音，也要用什么呢？用这个创意，用你的创意找理由、找机会传扬耶稣。可能周围的社区你去传福音，不久的将来，这里的基督徒大大增长。我去拜访有些地方基督徒比例高的社区，哇，他们曾经发生的故事就是很多人传福音，那里都被福音化、被改变。一个福音化的社区，一个福音化的，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都很好，是不是？回到家就很软弱。如果周围都是基督徒，大量人信主，一个社区有一个教会或者两个教会，哇，很多人都在传福音，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啊！世界的犯罪率怎么能减少？社会的犯罪率怎么减少？就是大家不要只在教会里待着，要走出教会的四面墙壁，进入社会，分享福音，世界社会就有希望。阿门。这个不只是一个理论，这要成为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我们传的核心是耶稣，传道的特点是人觉得扎心，心被触摸。怎么才能扎心？这个要与圣灵同工，不是你一个人在传福音，是圣灵和你同在，你讲的话圣灵在那里面动工，他的心就被柔软，他的心预备好了，就容易接受耶稣的福音。好，第三个，团契生活。他们的团契生活非常的好，你圣经怎么说？他们彼此交接掰饼祈祷，他们一起交流。其实团契是教会增长的关键。你发现信徒有团契没团契是不一样的，有小组没小组是不一样的。我接触过很多信徒就是礼拜天的基督徒，来了就走了，也就完了，也就没有什么再更深一步的接触。你发现在教会里非常稳定的委身小组、委身团契。我不知道咱们教会是小组还是团契，有小组吗？有啊。你发现在小组是最容易增长教会的一个关键。为什么？比如说你在教会没你讲道的机会，也没敬拜的机会，人都太多人才了。你发现在小组里面你有带敬拜的机会，你可以和大家建立很深的那种生命的关系，你可以为别人祷告，你们可以分享见证。所以小组是培养领袖的地方，小组是培养信徒的地方，小组是人建立深度友谊的地方。我再说最后一句话，我再说一遍，小组是建立深度友谊的地方。请问你在教会孤单？你有没有感觉到在教会很孤单？没有人，虽然信徒多年都是你的弟兄你的姐妹，可是不像一家人的感觉。你发现没有办法说心里话，你发现总是隔着一层关系。你想在教会有一群深度友谊吗？深度关系吗？就在小组里去稳定的去服侍。我发现我们原本我在一些教会聚会服侍小组，我和我太太就在福边教会服侍，我发现原本都很陌生的人见面打个招呼而已，没有带更深的话。后来在小组里服侍的时候，我发现都变成家人，都变成亲人，变成好朋友，变成密友。有人调查发现一个教会的信徒怎么不流失，有人发现教会大量新信徒流失，来了就走了，不再来了，怎么留住他们？在教有6个朋友，他基本上就会留下来了。你怎么留住他？如果大家见了一个陌生人都不打招呼，我发现我们很多华人都有个问题，都冷漠得很，不打招呼。白人教会基本上是拥抱啊，都是拥抱，都很有力量的，是不是啊？都很热情的。你发现我们华人教会就是好像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客气，也不打什么招呼，也不问候，都是很表面化。你说关系不好能留住人吗？那么多的教会，还有人说一个人来教会差不多10分钟就决定要不要来第二次。到一个不熟悉的群体当中，唱着一个不熟的歌，他不是基督徒，他听都听不懂在讲什么东西，他在这里看着自己是多余的外人一样，他下次就不来，大家连热情回应都没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比如说我不是这个教会的，我是不是你的家人？是不是？在基督都是一家人嘛。可是你的冷漠，哇，这个教会如果有可能还是少来一点。哎呀，我要来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是一个热情的教会，不一样的。团契生活是非常建立深度关系的，怎么才能深度友谊啊？你要深度友谊，不要表层化。所以我们教会的牧长同工们、长职们，大家都在思考一个流，如何培养一个教会的属灵文化、属灵的气氛。你要营造一个文化不容易，你教会的文化是什么？可能很多，其中有没有一个热情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想团契是最容易留住人的地方，你的团契质量如何？有一起祷告，一起交流，一起真诚的话，一起探讨如何，比如我们一起探讨如何传福音， 我们如何探讨我们互相帮助胜过试探，比如一起探讨如何帮助我们脱离那个黄色毒瘾啊，色情的捆绑啊，我们探讨如何建立亲密的关系啊，很多都可以探讨的。所以团契生活，它团契不是一个形式，团契乃是一个生活。所以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起祷告，一起交流，一起拜别，一起祷告。请问你遇到难处有人陪你祷告吗？你愿意分享你的难处吗？大家都说算了不要分享了，免得传出去不好。这个还是有问题的。总之教会是最亲的人在一起， Amen。 可是大家不敞开是一定有原因的。所以我们如何建立更深度的关系会影响世界的。你知道有人就说，哎呀，你到我们团体，你知道我们团体多好啊，我们团体大家一起吃饭一起交流，我们都成了亲人了，我就不再孤单了。哇，大家就吸引很多人来到教会了。我最害怕，我也很担心一个冷漠的教会，大家都不打招呼，都不热情，好像对谁都不认识，只专注自己的事。世界上的文化就是各叫什么各扫门前雪，专注自己。教会不是，教会是一个互相帮助彼此支持。你知道写直奔标杆的作者那块写的，他就讲到他要建一个城，他是一个让那些迷茫的灰心的让那些失望的挫败的人有一个家，都来照顾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大家都很刚强，其实每个人外面都看着很强，里面都很弱，里面都有很多的苦毒、郁闷、担心、贪，这个无奈、眼泪。可是去哪里呀？他需要有一个家，有一个地方。愿我们的教会就是他们的家，让年轻人能留下来。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去教会是有原因，很多幼师不愿意去，一定有原因。留信徒，留心信徒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团契。你知道很多人说教会前门大后门也大，前面进的后面出着，每年来了很多信徒，到年底还是这么多人，为什么流失这么多人？一定值得我们去反思的。还有常有神迹啊，这句话多吸引人的，经常有神迹。发现很多教会变到最后大家也不太相信神，也太理性了，越理性越不相信神，越不依靠神，全靠自己的理性。我不犯理性，但是理性是有限，神超越理性的神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是又真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。神还有他的神迹，他的作为，神迹带来的突破，带来了很多人病得医治。你去都市灵粮第这一章到第三章就有摊子起来行走，到了第五章你看各种病人都被医治。使徒时代的教会是充满神迹奇迹的教会，可是今天很多教会以为我们都是知识分子，再讲神迹好像有点太落后，有点太土的感觉太多。其实我们的神比我们聪明。 Amen。 我们为什么靠自己的努力不想到神迹呢？其实你看到各地的神迹发生，教会的复兴离不开的，尤其初代的教会或者初到一个地方建立教会。我认识很多宣教士到了一些地方，那个地方哇，神迹其实我听了太多，见了太多，我就感觉到主啊，给我这样的信心。有一个弟兄那天来分享，就在我们中间分享，还有 video。他到一个地方去，在一个国家，他就问当地人：“我能为你做什么？”当地人说：“你能不能给我们钱呢？我们这水是苦的。”他就尝尝水，确实苦的不能喝，就是给我们钱。你是外国人，给我钱。这个弟兄说：“你不相不相信，我们的神可以让这水变甜？”大家听不懂啊，你这搞什么说什么呢？就开始祷告，那个 video 就拍下来了啊！祷告奉耶稣的名，一分钟这个水就变甜了，哈利路亚！你说真的吗？你相信水变酒吗？你相信耶稣在这样行的神迹，使徒行的神迹吗？所以你知道那个使徒教会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，教会的增长一直在增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大家也没信心，信心破产了，对神也失去了信心，也不相信超自然的事情，也只在自然界里面绕来绕去，忘记了神是超自然的神。神是真的，同意吗？
同意。
你不同意他也是真的。神是行神迹的神， Amen。 神是智慧的神，神是超自然的神， Amen。 你相信，你要宣告神的话。有时候读经不能光读一读听听，你要大声宣读，宣读会带来信心，宣读会带来你的建立，你的信心。要宣读神的话，神迹就在你的口中。你宣告神，在你的信心里，圣经说信的人，马可福音16章最后结束怎么说？信的人必有什么？ 再大声一点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，对吗？你去看马可福音十六章，大家宣告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。他没有说长老神迹随着他，牧师神迹随着他，那个老信徒神迹随着他，他就说信的人，这不在于你的资格，不在于你的年龄，不在于你信徒长短，不在于你圣经熟不熟，而是说信的人神迹随着他。奉主里名按手医治疾病赶鬼，圣经说得很清楚，我们不要用我们的理性来抵挡神，而是神又真又活，所以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。第五个，这我引用了一段经文，来，我们读这段经文。我发现读圣经会加增我们的信心的。圣经说什么？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什么？这个词叫什么？许多许多神迹。神迹其实随着他们，他们信的人都同心合意，在所罗门的廊下，其余的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的，信而归主的越发增添，连男的有很多。十五节怎么说？甚至有人将什么病人抬到街上，放在床上褥子上，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得他的影儿在照在什么人身上。第十六节大家来读，说还有许多带着病人和被鬼巫鬼缠磨的，从耶路撒冷的四围的城里来。最后一句话怎么说？全都得了医治。来，再读一遍，全都得了医治。再来一遍，全都得了医治。阿们。审辩了吗？那时候能做，今天就不做了吗？圣经没有这样说。我们的神在教会存在地上的时候，在耶稣没有替他教会回天家之前，神迹奇事、神的大能都在彰显。翻工，这个不容易哈。大家都在被物质和自私所捆绑，所以一想到给别人就不容易。我们奉献给神啊，十一。我知道我刚信主刚服侍也是十一，对我来说有点挣扎。哎呀，我就要奉献给教会啊，还要钱啊，始终痛苦又要那个金钱观。他有一个贫穷心态，就是他物质无论多富裕，他的心还是穷的，叫贫穷心态。他想着我一定要给了神我就没了，我给了弟兄姊妹帮别人我就没了。他是用减法，我有多少我奉献之后我就少了多少，这是减法。他是一个贫穷的心，他不知道神会用惩罚，他不知道神是时无便有，时少便多，他不知道神还可以赐福他更多，比他想象的还多的赐福他，他没这个概念。哎，不能给了，给了我就没了，给了就没了。圣经里面说，多多的加增你种地的种子。所以，人如果不突破这个，他就是一个贫穷心态，心穷，他永远都穷，他有再多，他自己也舍不得，给别人更舍不得，他的心太穷。求主让我们的心富裕起来。一个富裕从心里开始的，我再说一遍，富裕是从心态开始的。你的心富裕，你的行动就富裕；你的心贫穷，你有再多的丰富还是贫穷的。同意吗？我们认为神太笨了，认为神太有限了，不能多赐福我了，给了我就没了。你的神难道不能大大的祝福你，使用你祝福更多人，成为一个管道吗？所以他们凡物工具，因为他们信心上上了一个台阶。这对他们来说，我只是一个管家，我的物质财富都是神赐的，我用神给的来用在神的事上，这是蒙福的一件。那就真的就给了，凡物共用，家天家产天地全都卖了，何等大的突破呀！教会大家，你看有些教会，他就很有一个慷慨的心啊，啥都是大大方方的。哇，来的人也都是大大方方，这个文化就影响了很多信徒，开始有一个正向的影响，奉献、关怀、支持、施舍、周济，让我们来到我们教会的信徒没有一个缺乏的。哦，这是一种教会文化。还有一种呢，哎呀，你愿主祝福你吃得饱穿得暖，平安去走吧。这是一种文化。那请问哪一个带来好的影响？天国文化是什么样的？天国文化是什么样的？天国文化是 share。是给予，是帮助，让没有一个缺乏的。如果真的我们这有缺的，我们看着他不帮他吗？一个神的家能产生社会的影响，一定是他们超越了金钱的这个限制和捆绑，而是有一个富裕的心态。神的，我的都是神的，这句话挑战大家哈，你们同不同意？我的都是神的，阿门吗？
阿门。
我的都是神的，大家给我说，我的都是神的。 咱真的啊，发自心里说，我的都是神的。阿门。你的生命是神的赐的，对吗？你的健康是神赐的，你的才华是神给的，你的财富也是神的。如果那里有需要，你愿不愿意把神的拿出来给其他需要的人？这也是一个教会增长和发展影响力的关键。大家都不肯奉献，你看，有人发现哈，各种会议图，你发现最穷的是哪？是教会，是基督教。人家这个佛教哇很有钱。其他包括其他的宗教都是蛮富裕的，教会就很往往就很缺。为什么大家都不肯奉献？你看这个，包括什么法轮功，包括这个什么普通的，他们都是很有影响的，搞个电台什么什么的。教会都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感谢主啊，神不看人的多少贡献多少啊，感谢主，主知道我的心就好了。所以这个教会就产生不了影响。我今天讲的，不知道会不会冒犯大家的传统和习惯。我真的希望，我也没有那么多机会来讲到，我希望来一次就能够提醒大家，让大家的生命被建造，大家有没有观念的更新。要想影响周围的社区，我们教会目前这种的心态、这种的态度、这种对神的追求是影响不了的。我们要突破，我们要复兴，要有实质的复兴，要有产生真正影响力的复兴，不只是祷告流泪，抓复兴我就结束了，而是有实际的观念的改变和天国文化的建立和价值观的更新。哈利路亚！这样你会有一个新的追求，新的突破。但愿我下次来的时候，我发现哇，这里坐满了人，而且每个人面带笑容，充满喜乐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啊，每个人都在传福音，每个人都带了个信心徒在这里。下次受洗的时候，我想就可能就是哇，这么多人受洗啊，那么多信心徒啊，会的，相信就成就了。还有家庭小组，你看他们在店里在哪里？家庭聚会，在家里聚会，家。你看使徒时代的教会在殿也在哪里？家里摆饼，存着欢喜诚实心用饭。家往往大家都认为家是一个休息的地方，家是一个想没有包装的地方，想生气也可以，想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家也是生命最真实建造的地方。他们在家里聚会啊，很多信徒都不愿意敞开自己的家来接待。我的爸爸妈妈那时候就是接待，最影响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我们每一家都是愿意接待神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家聚会啊等等，又受到很好的影响。家庭要有个稳定的生活。之后分享一点我自己的见证，我太太，我们每一天都带我们的孩子一起祷告，没有一天不会的。每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啊，就说哎，每个人分享一下今天你感恩的，或者今天读经当中你收获的。我们家每个人都读经，每天早上起来都读经。我们都受我的文化的影响，就是不读经不吃早饭的，所以我们家每天都读圣经，所以每天晚上分享领受啊，然后呢分享完之后，然后彼此祷告祝福。所以我们家每天如此每天如此。我发现家看似普通，却是容易建立合主亲密关系的地方。我想应该时间差不多超了，我就结束。天天同心可以在家里啊，在店里也在家里，还有敞开自己的家庭接待弟兄姊妹，彼此有个关系，因为家庭是最容易亲密的。一个人能敞开他的家接待你，我想那是蛮好的。还有呢，一起摆饼，一起圣餐，一起敬拜。所以家，还有最后我要讲得众民的喜悦，就是一个好的行为。你的好行为影响周围的社区，社区人说哇，这群人不一样，这就是好人，这群人不一样。有一次我去这高斯东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记得德州是一个学校刚刚发生杀人事件不久，我去那我发现一群人在祷告。那我就去跟他们接触了解，哦，他们是周围教会的，他们在那个海边就一起祷告敬拜，我也很感动。我发现弟兄姊妹们，其实教会不能对罪恶就麻木了，不能对周围的穷乏人的需要麻木了，不能对犯罪的高升也麻木不敏感了，也不能对周围的人的痛苦置之不理。教会是最敏感的，教会最能理解那个群体需要的，教会是最能摸到神的心意，说我们要成为这地祝福。教会是最有责任和担当力去对社会人、对周边人产生敏锐他们需要的一群人，同意吗？所以教会应该是如此。这样周围人遇到问题说找谁？找教会。遇到困难找谁？找牧师啊！这个迷茫了找教会。哇！如果周围人都知道，哇，这里有一个教会是特别对我们起到很好作用的这个教会。有人做一个调查发现，一个社区分一分社区。超市、医院就分了几个，说如果这个教会最不需要什么，第一个划掉的往往是教会教堂。为什么？ 但教堂对教会社区没什么影响力，应该让我们做到一个地步，大家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社区最好的就是因为这个社区有一个教会，有一个教堂，这里的人都是非常 nice， 非常好，非常有爱心，非常有知识，非常 有行动的一群人，这个教会就成为这地的影响力。 Amen。 所以我想今天神在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大家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好不好？每个人安静在神面前有一点思考，今天主对你说了什么，你怎么去改变，你哪些地方是神不喜欢的要丢掉的，哪些是你需要建立起来的，哪一些是神要使用你祝福周边社区的人，影响这个时代，影响这个社会，影响这个世界的地方，哪些地方我们需要坚持，哪些地方我们需要放下，哪些需要加强的，哪些需要新创的，哪些地方需要更新改变的，我们在神面前蒙光照，愿神向我们的心说话。亲爱的主，你是教会的元首，是教会的头，你用你的话向你教会说明，你多想让你的教会懂你的心，多想让你的儿女们不满足于聚会守礼拜崇拜而已，乃是产生一个责任担当使命，出去见证你，让你的儿女们每个人都活过来，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的责任，在教会里尽一份责任。我们在教会不是一个消费者，乃是一个影响者，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建立和你亲密的关系，也影响身边的人，影响周围，影响我们的教会小组团契，也影响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，也影响周围的社区，乃是我们这个城市都被主翻转。求你怜悯，我们愿意遇见神，也带来生命的改变，也愿意周围的人因我们而蒙福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我们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我们这个教会。以上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